二，合理分配财富。如果我们拥有财富而无理财之道，那么十分的财富或许只能发挥一分的作用，甚至使我们为其所害。如何合理地支配我们的财富呢？佛陀也在经典中为我们做出了具体的指导。财富应分作四份，第一份用以保障家庭的日用开支，第二份用以投资增值，否则财富就成为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第三份用以储蓄，以备不时之需，第四份用以慈善事业，一方面回馈社会大众，一方面为自己耕耘福田。其实这也是一种投资，是对于未来幸福的投资，而我们能从中收获的绝不是有限的财富所能比拟的。哲学家西塞罗曾经说过，追求财富的增长，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欲，而是为了要得到一种行善的工具。只有将财富当作行善的工具去追求，才能使财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。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做到有利者给以助人，有财者免以分人，那么人间就会充满温暖，许多社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。一味享用财富，福报总会有耗尽的一天，也就不再属于我们所有。一味的积蓄财富，也未必就能属于我们所有，因为货币会贬值，股票会下跌，银行会倒闭。即使将财产紧紧地锁在保险柜中，又能有几分保险系数？所以佛法认为，只有布施出去的钱财才会真正属于我们所有。就像播下的种子，哪怕只有一粒之微，会为我们带来百倍、千倍甚至千万倍的收获。在人生旅途中，我们既是收获者，也是播种者。只有不断的播种和耕耘，才能使我们横怀欢悦，身意牢固，诸善功德皆悉具足，也才能为当下的人生和未来的解脱积累足够的资粮。六，从物质财富到精神财富。现代人追求财富，总是停留在物质财富的基础上，以为拥有物质财富就有了人生的一切。其实，物质财富只是满足人生基本的需要，人生的低级需要。一个人如果只会追求物质财富，那也只能说明他的生命层次是很低的。 而只是停留在物质财富的追求上的人，他的生命层次永远都提高不上去。所以，一个人当他的物质财富可以满足基本生存的时候，他应该进而追求精神财富。一，何为精神财富？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其影响之深远，绝非物质财富可以比拟。回顾历史，无论是古罗马的繁荣，还是盛唐时的富足，都不再能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任何物质帮助。保留下来并至今影响着我们的，是古圣先贤的精神感召，是历代智者的思想传统，是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。佛陀的一生身无长物，居无定所，却为我们留下了三藏十二部典籍，为我们指明了去向解脱的道路。在他的身后，一代又一代的追随者都得益于佛陀留下的智慧，通过修学佛法获得了究竟安乐。除此而外，还有耶稣为我们留下的博爱精神，孔子为我们留下的仁义教育。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这一切，我们今天的文化会是怎样？我们今天的世界又会是怎样？在自然界的所有生物中，唯有人类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世界。飞鸟走兽都懂得为觅食奔忙，如果人类也仅仅是为了生存而生存，那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？当基本生存解决之后，我们对生活的感受更多是来自于精神体验，它的平衡与否正是决定人生幸福的关键所在。我们的精神世界主要由道德品质、文化素养和人生经验组成。一个拥有美德的圣贤，不论处于什么样的时代，都能洁身自好。一个洞明世事的智者，不论遭逢什么样的人生境遇，都能从容面对。所以说，只要拥有充实的内心世界，我们就有能力抵御外界的一切干扰。二，精神财富胜于物质财富。物质财富是外在的，虽然我们可能拥有房产、存折，拥有汽车、家电，但所谓的拥有只是一份使用权或保管权而已。 佛教说，财富是五家共有，或是天灾，或是人祸，都会将它们化为乌有。所以，这些身外之物是虚幻不实的，随时都可能更换主人。而内在的精神财富，才是我们真正可以依赖的无价之宝。我们可能会失去财富，但不会失去智慧。我们可能会失去健康，但不会失去慈悲。我们可能会失去家庭，但不会失去爱心。我们可能会失去事业，但不会失去信仰。如果智慧、慈悲、爱心和信仰也会失去的话，那只是由于我们不加珍惜而选择了放弃，选择了自甘堕落。我们叹息世风日下，叹息人心不古。事实上，这正是由于人们的精神世界贫乏所致。在今天，旧的价值观被推翻了，新的价值观却没有如期而至。在丢弃了越穷越光荣的口号之后，压抑已久的物欲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无休止地激发出来。随着社会商业化的进程，人们的贪欲空前地膨胀起来，对奢侈品的需要，对财富积累的需要，对权力和虚荣的需要，这些需要是如此迫切，使我们来不及按部就班地去实现。俗话说，财迷心窍。当我们的眼中只剩下金钱的时候，不仅职业道德不见了，甚至伦理道德也不见了。在金钱挂帅的旗帜下，很多人似乎已经忘却了精神的需求。正是这种忘却，使我们的内心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。为什么今天的人对物质的需求如此迫切，对财富的积累如此贪婪？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内心世界中，没有明确的目标在指引，没有崇高的理想在驱动，没有坚定的信仰在支撑，甚至没有道德的力量在约束。为了追求物质财富，我们不仅忽略了精神财富，甚至以丧失精神财富为代价。当我们的精神世界成为一片废墟之时，物质能否填补其间的空白，能否成为我们人生的无悔追求？失去物质财富，只会使生活受到暂时的影响，而一旦失去精神财富，不仅会影响到我们一生，更会殃及后代。不难想象，一个精神空虚的父母会给子女什么样的教育，一个见利忘义的长者会给后代什么样的影响。所以，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未来人生，影响到我们的子孙后代，影响到人类的发展前景。所以我们要培养心灵深处的慈悲和爱心， 培养生命内在的信仰与智慧。对于人生来说，这才是最重要的财富，才是永远可以从中得到受益的源泉。三，法财胜于世财。作为佛教徒来说，除了追求世俗财富而外，更要追求功德法财。什么是功德法财呢？那就是佛法。在华严经中，佛陀告诉我们，诸供养中，法供养最。所谓如说修行供养、利益众生供养、摄受众生供养、勤修善根供养，不离菩提心供养。不仅供养如此，在我们所熟悉的《金刚经》中，佛陀还处处以较量功德的方式，告诉我们法布施的利益。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所以说，无论是供养还是布施，功德法财都远比世间财富更为殊胜。我们知道，世间的资产有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之分。事实上，所谓的固定资产也只具有相对的稳定性。房产会折旧，设备会损耗，它们的使用寿命都是有限的。如果说有什么可以称为人生的固定资产，那么只有功德法财才是当之无愧的。功德法财似乎是无形的，但它却不会随着我们的死亡而消失，不会随着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失去价值。不仅如此，这善的种子还会不断为我们带来丰厚的馈赠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法财对于人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了有形的钱财。佛经中处处强调法财远比世俗财富的重要性，因为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困惑，树立人生的正确观念，可以帮助我们解脱人生的烦恼，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生命中无尽宝藏，成就智慧，成就无量功德，这绝不是物质财富能够取而代之的。很多人都认为财富是自由的保障，似乎有了钱就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占有越多就越不自由，因为欲望是被逐渐激发出来的，占有的越多，期待和牵挂也就越多。曾几何时，万元户就是富裕生活的标准。可多少万元户因此满足了呢？有了1万，就会想着10万， 然后是百万千万，往往是钱越多就感觉缺的越多，使生活不停地围绕这个轴心运转，从而忘却了人生的根本。有个比喻说，假如把财富、事业、荣誉、地位都比作零的话，健康就是前面的那个一，否则即使拥有再多，也还是等于零。但我们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简单的道理，为了挣钱毫不顾及身体，结果年轻时以健康换金钱，年老时以金钱买健康。那么健康是金钱可以买来的吗？金钱可以换来最新的药品，换来精细的护理，但并不能保障我们的健康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我们为获取财富使健康遭受的损失，固然是金钱无法弥补的，但我们为谋取私利而使心理遭受的伤害，就更难以愈合。欲望是无限的，财富却是有限的。我们为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，不仅直接或间接地侵占了他人利益，也使我们自己滋长了重重烦恼。这些内在的伤害，或许不会在短时间显现出来，但它的影响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对财富有正确的认识。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懂得如法求财，合理使用，才能从容地驾驭它，而不是被它左右，才能成为财富的真正主人。